下面就将时间交给周牧师。
下面将时间交给周牧师，粤语用耳机翻译。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教会的合一这一个信息。这个合一的这个信息呢，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地方性的教会、宗派性的教会之间的合一；另一方面呢，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或者一个宗派性的教会内部的这个合一。我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着重在前一个层面的合一，就是在地方性的教会之间或者宗派性的教会之间的这个合一。关于教会的合一的问题，许多的牧师、基督徒都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有的可能认为这是至少是不紧迫的事情。我们这些的想法非常的普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我们没有摸到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摸到了神的心意，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教会的合一的问题是非常紧要、非常急迫的问题。我先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到圣经的经文里面来看神的心意。一个简单的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当然我们也有事业，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方面，但是你想想看，你的家庭里面，或者你的子女之间，或者你的兄弟姊妹之间，或者你的父母之间，他们不合一，他们不相来往，他们互相攻击，你想想看，你的家庭有没有幸福？如果你的家庭，你的儿女彼此争斗，你们兄弟姐妹彼此不相来往，或者你们的父母离异，你想想你这个家庭有幸福吗？你想想你是不是最盼望你的这个家庭要实现合一？所以我们要同样的来想一想，神的家没有合一，这个合乎神的心意吗？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今天我要从四个方面来看这个教会的合一。第一，就是为什么要合一。第二，就是什么叫合一。第三呢，就是合一的障碍是什么。第四呢，就是如何能够合一。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这个为什么要合一啊？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合一是神最深的心意。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和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愿意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啊，目的是要让这个经文对我们说话，要让透过圣灵把这个经文印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经文，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摸到神最深的心意。慈爱的天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他最深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最深的心意，让我们愿意来遵守神最深的心意。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和二十节啊，二十三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首先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在这一个最后的时刻，不久他就要被捕离开他的门徒，在这一个最后的时刻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看到在这一个主耶稣的这个祷告里面，他穷迟迫切的为门徒的合一祷告，本身就证明这个合一的重要。我们在这里是否可以看到门徒之间彼此合一，教会的合一实在是主心中最深的心意。我们是否看到如果门徒活不出这个合一的见证来，主的心是何等的伤痛。愿主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摸到主的心意，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合一。我们知道这个罪使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也使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成就了和平，使人能够跟神和好，也使人能够与人和好。所以他也要我们把这个和好的福音来传给天下的人。所以门徒合一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只有合一才能够叫世人可以信天父差了耶稣来，已经成就了救恩，叫世人可以信天父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这正是教会的大使命啊！而且教会要完成这个大使命，必须首先要有合一。如果教会本身都不合一，他怎么能够把这个和好的福音叫世人能够相信呢？你说耶稣来到这世上，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叫人跟神和好，叫人与人之间和好，你们教会本身都彼此纷争，不能够合一，你讲的话有谁能够听呢？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能不能够成就呢？我们就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教会不能够合一，教会彼此纷争，彼此不和，跟世人一样，怎么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呢？怎么能够为基督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呢？世人也就不会相信，不会知道天父已经差遣耶稣来到世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合一是何等的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大使命能不能够落实。我们在看到今日的教会啊，他在这个世上说话的这个权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不能够合一。比如说教会说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的话语，是最高的权威，但是你们教会对这个圣经的解释都是彼此相争，互相的攻击，那么谁能够相信这个圣经是神赐的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语，你们教会自己为什么彼此都是不合呢？彼此攻击对方呢？啊，那谁会相信一本这样神的话语？他自己的儿女所有的解释都互相攻击，不相同。啊，你就可以看到世人他就使这个教神赐给教会的权柄说话的影响力就无形当中被大大的削弱了。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这个社会世俗化，教会负有最大的责任。为什么神圣的权威现在越来越没有人听了？为什么人们都说神已经死了？因为人家在教会里面看不出神的权柄出来，看不出神的作为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教会的合一是何等的重要。不仅主耶稣啊，他在离开门徒之前，在那里为教会的合一迫切的祷告，而且使徒保罗他在被 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以为主被囚的身份来劝告教会，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们对照一下自己对不同宗派的态度，我们是否合乎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标准呢？我们是否做到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有人说，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不是人为的结果，所以我们不需要为合一来操心。但是我们要知道，合一是圣灵所赐的，但是竭力保守的责任是落在我们教会的身上。而且合一既然是耶稣基督和圣灵所成就的事情，那么这就更加说明，如果教会失去了合一，责任完全是在我们的身上。如果从负面来看这个合一的理由，那就是因为不合一是违背神的心意，是罪。为什么说不合一是罪呢？因为罪不仅破坏了人跟神的和谐的关系，而且它破坏了人际的关系，使人间产生各种的冲突、隔膜、矛盾，甚至凶杀都发生在这个人间。就是因为罪的缘故，而神救赎人类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堕落与纷争的这个人类当中恢复合一和和谐。所以神的最大的诫命是爱的诫命，而不合一就是不遵行爱的诫命啊，这就是罪。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新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如果不合一，就是直接的违反主耶稣的新命令，这个就是罪。第三，教会的合一是主的劝告，也是主的心意。不合一就是直接违反了神的旨意，是伤害主的心。在1994年，苏格兰有一项名为最大的信仰阻拦的研究。有一个牧师，他作为发言人，他就总结这个结果，就是说这一次调查的结果发现，许多人意识到男主人信主的最大的原因不是撒旦，是教会自己。大家都知道福音派的一个领袖人物叫做 John Stotter， 他在被问到你对西方教会有什么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对各地教会主要的忧虑是，我们表现的不像我们所传讲的，我们宣称耶稣如何如何，但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所说的是互相矛盾的。他说看不见神是一个历来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百姓面对这一个问题，他们邻国的外邦人都讥笑他们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因为外邦人的神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偶像，而以色列的神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是他是真神。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遇到同样的挑战，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科学的时代，年轻人他们已经接受就是不能够被实验证明的事物，他们都不愿意相信。那么神怎么样解决他自己不能够被人看见的这一个问题呢？在圣经里面，神有两方面的这个回答。第一个回答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让世人知道认识真神，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圣经的第二个回答就是透过教会让人看见神，所以约翰一书4章12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人的眼睛不能看见的神，他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给世人认识看见，也是透今天他是透过他的教会和基督徒他的儿女显示给世人看。如果我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所传讲的 神和耶稣基督就会让世人能够幸福。如果教会不是一个爱的群体，那么他宣扬神爱世人的福音就非常难被世人所接受。所以教会有许多的问题，但是不合一是今日的教会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所以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合一的问题，我们就会成为男主人信主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如果不能够合一，我们将要错失神给华人的千载难逢的领这个华人归主的大好的时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合一是何等的重要。下面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合一。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合一，教会的合一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层次是本质上的合一，或者叫做邻里的合一，是看不见的但是是实际的。第二就是在见证上的合一，或者说现实当中的合一，这个是看得见的合一。圣经里面讲的合一有这两个层次，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层次，就是本质上的合一，邻里的合一。在加拉太书三章26节到28节，圣经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成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个奇妙的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合一的根据，是我们合一的基础。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信基督耶稣已经合一了。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我们是同有一位圣灵，所以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理当活出合一的见证来。我们的身份本来就是合一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身体，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主，我们本来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合一呢？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一下这个奇妙的真理。加拉太书3章26节说到，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然后27节又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一个是信，一个是洗，使我们都成为一。这里所说的你们，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的所有因信耶稣基督而蒙恩得救的人，或者说有基督的生命的人。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都成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里的我们是指的一切因从圣灵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在本质上是合一的，在灵里都已经合一啊。第二，我们来看，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因圣灵而重生，我们就产生了什么结果呢？就是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合一。加拉太书3章28节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合一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产生的，而且已经产生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他是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合一的。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因着隐于一位圣灵而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不论我们知道不知道，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不论我们的个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邻里的事实，我们已经跟整个教会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了。这个就是在本质上的合一和邻里的合一的意思。第三呢，这一个合一超越一切先天的后天的分别。不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全部都超越了。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无论你是种族的差别，无论你是文化的差别，无论你是阶级的差别，地域的差别，所有的差别都因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而合一，超越了这一切的差别。有人可能就会说，既然合一已经成就了，那我们还讲什么合一呢？很多人就是在这个上面不清楚。我刚才提过，圣经里面讲到的合一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本质上灵里的合一，这是我们合一的根据，是我们为什么要合一的理由，因为我们的本来就是合一的，就是就相当于一个家庭，他们的弟兄在纷争，不来往，彼此争斗。这个父母告诉他，我们都是一家人，你们的血管里面流的是同一个从父母来的血液，你们干嘛要彼此争斗呢？就这个意思啊。所以除了这个邻里和本质上的合一以外，还有这个见证上的合一，现实上的合一。这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这个祷告里面再三为门徒的这个合一的祷告，就是在这个层面上面。耶稣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还在不断的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我们留心主耶稣基督的祷词，耶稣祈求圣父叫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一种合一不是通常的，就是没有宗教的战争，没有分门结党，也不限于就是说我不批评论断攻击别的信徒或者宗派，也不限于就是说我是饶恕别人，我不去反击他们，也不限于就是我们教会之间有一些表面的来往。耶稣所祷告的合一是像三位一体的神那样的彼此的合一，是完全的这个合而为一啊，这是耶稣所祷告的那种合一。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里面有两次论到这个门徒合一的这个最终的目标，第一句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神的最终的这个计划。第二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里面讲到，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和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合一是完全的合一，其中是包括了本质上的合一跟这个见证上的合一，是包括了邻里的合一和现实上的合一。所以在今天我们所有凡信耶稣基督的，在本质上都是合一的，在灵里面都是合一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达到见证上的合一这个目标呢？这个本质上面的合一就是我们信仰上面的合一，这个见证证上的合一就是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新命令就是指的这一方面。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可见这个彼此相爱是门徒合一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为这个神心目当中的合一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合一就是一切因信耶稣而获得重生的人都切实的彼此相爱，这就是合一。我再讲一次，合一就是一切因信耶稣基督而获得重生的人都切实的彼此相爱。按照这个定义，仅仅是邻里的合一是不够的，我们目前距离合一的最终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合一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一下，这个合一跟不是统一，合一跟统一是不同的。统一有许多的含义，首先是组织结构上面的统一，像罗马天主教一样，但是这样组织上面的统一不一定是合一，因为即使有了这样组织上的统一，也不能够保证信徒与信徒之间，这个教会与教会之间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组织的统一，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靠着圣灵，靠着神的爱，能够切实的来实现弟兄之间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合一不是组织上的统一。第二就是说，这个第二种统一就是在神学上的统一，或者在教义上的统一，这个层次上的统一也不是合一。我们看到有许多的教会，他们在神学上在教义上是统一的，但是他们之间并不一定能够彼此相爱。从一个教会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教会应该相信的神学和教义是一样的吧，但是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彼此相斗仍然是存在。可见这个教义上的合一并不是教义上的统一，也不是神学上的统一。而且历代以来真有人以为只要我们在教义上和神学上统一了，合一就是可以实现，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这些努力不仅没有促进门徒的合一，反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创造了更多的纷争和分裂。神所讲的合一是让我们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而获得重生的人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像三一神那样的彼此相爱，那样的合一。所以我们的合一不表示我们在神学上都一样，也不表示我们要加入同一个组织结构，因为我们的合一是因为我们分享基督的生命，我们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彼此欣赏对方的差异。我们知道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神创造每一片雪花都是不同的，神创造每一片的树叶也都不相同。所以你看到指纹是不相同的，天下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即使是双生子看起来是一样，但是他们的指纹他们的性格很大的不同，所以神的创造里面每一颗雪花没有一片是相同的，每一片树叶你去看没有一片是相同的，所以神是无限的丰富，所以他希望他的教会和他的信徒他的儿女都是体现他的丰富，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这一些不同不是为了彼此冲突彼此不和彼此攻击，而是让大家彼此补充，更多的彰显神的荣耀。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派，无论你是大宗派小宗派，你是老宗派还是新宗派，如果不跟其他的宗派合一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独立的完成主所托付你的使命。没有任何一个宗派，你无论你说我是唯一的教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慕道友都会接受你这个话，你是唯一的教会，那么不是那么还有那么多的教会他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传福音吗？他们怎么会相信你是独一的教会呢，唯一的教会呢？所以任何一个宗派如果离开了其他的宗派，都没有办法完成主托付的大使命，而且我们合一的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位的理由，就是只有合一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分享到神的丰富的荣耀。如果没有合一，你就大大的亏损了神的那个丰盛的荣耀，你就把神的那个荣耀大大的削减了。如果我们能够合一，我们就能够分享神无比的丰富的荣耀，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无比的丰富都可以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到。所以这我们再次说明，这个圣经上面的合一它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本质上灵里的合一，另外一个是这个 见证上的合一和现实上的合一，这个本质上和灵里的合一是这个见证上的合一、现实上合一的一个根据和基础，而这个见证上的合一是这个灵里合一的一个体现、一个彰显。这两方面是这样子的关系，不能够由一个去取代另外一个。另外，圣经里面讲的合一是讲的凡有基督耶稣生命的人切实的彼此相爱，像三位一体的神那样的彼此相爱，并不是组织的统一，也不是教义上的统一。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些圣经的真理，我们才会知道如何能够实现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第三方面来看合一的障碍是什么，教会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合一呢？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撒旦的破坏，当然撒旦是最乐意、撒旦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破坏教会的合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教会有合一，他就会运用基督赐给教会的那一个至高的权柄，他就可以成就神的旨意，使地上的国都成为主基督耶稣的国。但是如果教会没有合一的话，这个权柄他就失落了，所以教会什么事都做不成。所以魔鬼撒旦他知道，他只要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他的目的就成就了一半。所以合一是魔鬼撒旦最乐意做成的，但是这不是教会不合一的主要的原因。教会不合一的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体贴肉体，不体贴神的心意。我们中间有四样的东西成为教会合一的主要障碍。第一是无知，第二是惧怕，第三是骄傲，第四是嫉妒。我们的无知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不了解，我们摸不到神的心，结果我们盲目的去固守人的传统，固守一个宗派，我们成了这个宗派主义人士。我们要知道宗派跟宗派主义是不一样的啊，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宗派跟宗派主义是不同的，我们不要反宗派，但是我们要反宗派主义。你如果你反宗派，你自己就成为一个宗派，但是我们要反宗派主义。很多人就是在这一个上面犯了这个错误，他反一切的宗派，结果他自己成为一个宗派。所以我们对宗派要有一个合适的了解。宗派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它有它历史的意义和作用。宗派它还会存在一段的时间，就是说宗派有历史的价值，它有一段时间的价值，但是它没有永恒的价值。宗派不会带到天上去，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宗派不会带到天上去，没有永恒的价值，它却有历史的价值。我们用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建一栋高楼，我们在建高楼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安设守桥架，这个守桥架帮助我们把这个高楼建起来啊。但是高楼建起来以后，这个守桥架就要把它拆走，但是我们在建高楼的时候还需要这个守桥架。这个宗派就是这个守桥架，就是神来建造他的教会的这个守桥架啊。所以他是为了这个神，为了建造他的教会才有了这个宗派。所以我们看到，自从马丁路德改革以来，基督一直的不断的在预备他的心腹，要来迎接他的再来。所以马丁路德，他借着马丁路德恢复了因信称义为核心的许多圣经的真理，因此产生了信义宗或者路德会。但是在马丁路德以后，重禧派就是浸信会的先驱啊，他的先驱就是他们的祖辈，就是承禧派，后来成为浸信会。他们发现这个不仅信仰信是重要的，受浸也是同样的，也是非常的重要。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所以他们提出不仅要信，而且要受浸，所以他们就产生了这个浸信会。马丁路德以后，加尔文进一步提出来，就是因信称义虽然是重要的圣经的真理，所以他，但是他强调的毕竟还是人的需要，是从人的这一方面来看待来认识神。他发现圣经的中心其实是神的主权，圣经里面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所以 首先要强调神的主权，其次才照顾到人的需要。所以教文的这个神学是以预定论独树一帜。预定论就是高举神的主权在人的需要之上，所以他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追随者。但是教文的预定论又引来亚米念派的反对。亚米念就是看到教文强调预定论没有为人的自由留下空间，教文强调预定论，强调神的主权和预定是对的，但是他当他不没给人的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解释罪是怎么来的，是神预定人犯罪吗？他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地狱的永刑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是神预定一部分人下地狱吗？所以他就成为对这个福音也不能够正确的来传讲。神是不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为了所有的人而死呢？只有那些信他的人才可以得救，但是耶稣的死是为所有的人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些宗派都恢复了某方面的圣经的真理，没有任何一个宗派恢复了全面的圣经的真理。所以奥秘派的兴起是因为要强调信徒个人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福音派的兴起是因为天主教和这个基督教的国教他们不重视传福音和宣教，所以神兴起福音派要在教会里面恢复传福音的热忱。灵恩派的兴起是为了在教会里面恢复属灵的恩赐，还有其他许多的宗派它的兴起都有它一部分的价值。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大大小小的宗派的恢复都是强调了恢复了某一项或者几项圣经的真理，没有任何一个宗派可以说掌握了全部的圣经的真理。神借着大大小小宗派的产生，它就像一个帕索，一片一片的帕索，将来它要拼起来成为这个基督丰满的身体。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神不仅要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恢复那些还没有恢复的圣经的真理，他更要把各宗各派都连接起来，实现教会的合一。我在这里说一句，就像我在这里分享的一对一的守望，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有很多的时间失落了，神要在这个时代恢复这个一对一守望的真理。我再讲一下，就是细胞小组，就是在家里的教会，这一个真理在教会的历史上失落了1000多年，神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来恢复这样的真理。我再说一遍，神他在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这五层职事都是神赐给教会的这个恩赐，神要在他幕后的时代都要恢复啊，神恢复这个五层职事来实现教会的合一，来供应教会一切的需要啊。所以我们仍然是处在神在恢复这个圣经的真理的当中。所以宗派是有历史性的意义啊，但是我们不要高举宗派到一个程度好像它是永恒的，我们就高举某一个宗派啊，它就是绝对真理，这个就错了。但是我们不要反对一切宗派，如果你反对一切宗派，你自己成了一个宗派。所以在宗派的问题上面，神现在向我们开启，我们要承认我们属灵的前辈他们在这一方面没有摸到这个圣经的真理，但是在现在的时代，神已经把这个真理启示出来。在这个宗派的这个问题上面，一个智慧的态度就是不要反对一切宗派，也不要高举某一个宗派在众宗派之上，而要寻求不同宗派之间的合一，这是神当今在教会里面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有知识，就是知道神的心意。第二就是这个障碍，就是惧怕。第二个这个合一的障碍是惧怕，这个惧怕是缺乏爱的表现，因为在爱里就没有惧怕。 且把惧怕挪去。这个惧怕跟自私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总觉得自己所熟悉的圈子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所以我们害怕突破我们所熟悉的圈子，我们的生活习惯。这个惧怕使人畏俗隐退，惧怕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隔膜，惧怕破坏教会的合一。第三个，这个教会合一的男主是骄傲，骄傲是教会合一最大的男主。宗教的骄傲是一切人的骄傲当中最可怕的力量，因为就是宗教的骄傲，法利赛人的骄傲没办法接受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谦卑人可以接受的，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但法利赛人有宗教的骄傲，自认为他是在别人以上，而耶稣的福音老是跟怎么跟这些底下的这些税吏、这些妓女、这些平民百姓去传呢？耶稣老是为什么老是活在他们之间呢？如果耶稣是弥赛亚，他应该首先把福音传给法利赛人，再透过法利赛人去传给其他的人，这还说得过去。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做，就错怒了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宗教的骄傲，就使得他必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宗教的骄傲是最可怕的，它是合一最大的破坏力量。骄傲的人对恩典缺乏认识，他可能满口的恩典讲恩典，自己是最不懂得恩典的人。一个人稍微懂得一点恩典，他也不会骄傲，因为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呢？哪一样不是神白白给你的恩典呢？你凭什么骄傲？不懂得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恩典。骄傲的人自以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特别在属灵方面，属灵的这个骄傲是最可怕的。骄傲的人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以为自己是自足的，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宗教的骄傲更进一步，把自己跟绝对真理划等号，以唯一正统自居，跟自己不同的人统统的化为异端。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是全备的，但是骄傲的人说他的宗派、他的神学就是全备的真理。历史上最残酷的教训就是这些宗教的骄傲。这个宗教的骄傲就是宗派主义者，他们拒绝彼此合一，他们自视为正统，结果造成基督肢体的分离和溃散。骄傲使教会的合一成为不可能。最后，嫉妒也是男主教会合一的另外一个障碍。嫉妒跟骄傲是一根铜上的两个锅，它是同一个母胎里面所生的孪生子。这个骄傲跟嫉妒有很大的关系。骄傲就是在人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他就骄傲，嫉妒呢就是这个骄傲的人发现自己比不上别人的时候他就嫉妒，它的根是一个。所以我们看到阻碍教会合一的这个原因有四个。第一是无知，不知道什么心意，不知道圣经的真正的教导。第二是恐惧惧怕。第三是骄傲。第四是嫉妒。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实现合一呢？最后我们来看怎么样实现合一。我们知道这个合一是神的工作，神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对天父的祷告，天父一定会要垂听他的祷告，合一是肯定会实现的，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人需要按照神的心意去配合，这两方面的真理是平衡的。我们要知道一切的根源、一切的发动都是在神，这是绝对不是真理。但是另一方面，神的发动他是要包容，把人的回应包含在里面的，不是排斥人的回应，不是说跟人的回应没任何关系，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怎么样来实现合一呢？我们就是要留心圣灵在这个时代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要敏锐，我们不要抵挡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去配合圣灵的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不是我们人为可以使这个教会合一的，没有人可以使教会合一。但是我们要知道 合一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这一个祷告天父一定会实现，在什么时候实现呢？要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实现，所以现在就是主快要来的这个阶段，所以圣灵在普天下的这个教会里面都在做这个合一的工作，有属灵眼光打开眼睛一看，你就看到圣灵已经做的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无知的人，他们在抵挡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人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去态度来配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阻拦教会合一有四个障碍，如果我们要实现教会的合一，要除掉这四个合一的障碍，所以这四个障碍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的障碍就是无知，第二类的障碍就是肉体，你的惧怕也是处于肉体，你的骄傲是处于肉体，你的嫉妒也是处于肉体，所以这个我们要除掉这个合一的障碍，第一类就是要除掉无知的障碍，第二类是要除掉肉体的障碍，这也是圣灵在这个众教会所做的工作。首先要解决无知的障碍，我们要留心圣灵在这个时代所开启出来的真理，我在这里讲的真理不是我一个人领受的，我没有这个本事，是我打开眼睛一看，神已经在这个时代启示出他的心意，把圣经的真理向我们开启，你眼睛被打开了，你就领受到这个神的心意和圣经的真理，你就克服了无知。所以这个无知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的无知是对神合一的心意无知，这一种人的无知，他就是说认为相信合一就是灵里的合一，是无形的合一，既然合一已经早就在基督里实现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为这个有形的合一去操心了，有形就是不合一的，灵里面就是合一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为合一来操心，这就是无知，完全对神的心意不知道。这种人他需要被神光照，让人看到神的心意不仅是灵里的合一，那个只是一个根据一个理由，神的心意要实现教会完全的合一，像三位一体神的合一是要见证出来的合一啊。所以我们如果被神光照，我们就要朝着神的这个合一的目标来前进，并且我们要看到我们目前的光景，教会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距离神的心意是何等的遥远，所以我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要蒙光照。另外一种无知是对合一的这个基准无知，他们中间一类人认为传统就是合一的准神，以为某一个宗派某一个神学某一个教义的体系就是合一的基准。另外还有一种无知，就是把这个合一的基准完全取消，只要认为人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什么都可以合一，这个是无知。圣经里面给我们告诉我们合一的基准准神，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那个是我们合一的准神，合一是有准神的，你不能够把这个合一的准神扩大就等同于你自己所信的一切，你也不能够把这个合一的准神放宽，所有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你也跟他合一。这个合一的准神圣经写得非常的清楚，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提出了七个一，就是我们合一的准神，我们是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正是我们合一的准神，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要的真理，我们是在基要真理上面合一，不是基要的真理我们要允许个人有不一样，不需要统一，在基要的真理上面需要是统一啊，它决定了我们是否得救，决定了我们是否有这个基督的生命，决定了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的身份，这个上面是要统一， 但是在其他非纪要的真理上面不需要完全相同，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你所领受的去守住你的真理，可以虚心的向兄弟的和弟兄别的教会来学习。所以任何宗派传统教义神学都不是合一的准绳，只有圣经中关于救恩的基要真理才是我们合一的准绳。第三种的无知就是把合一误解为统一，有的人认为组织上的统一就是合一，有的人认为教义上的合一就是统一，但是这种观点不仅不能促进合一，反而制造更多的分裂。所以解决肉体上的障碍就是需要基督的十字架，需要圣灵来致死肉体，并且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首先需要神来关照我们，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当中的不合一，而且看到不合一的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惧怕，因为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嫉妒。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会为我们的不合一在神的面前悔改。悔改不只是一种难过的情绪，更是一种改正的行动和决心。如果我们愿意为不合一而悔改，我们就会让神的爱，那个无条件的大爱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神的那个阿哥佩的爱胜过一切的纷争，一切的不同，使我们能够爱那些跟我们不同的，在一个不同的传统里面的，在不同的宗派里面的弟兄姐妹，爱那些我们看起来不可爱的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面切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怀着沉痛的心，当我们的心一蒙关照，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光景是距离神的心意是何等的遥远，我们处在不合一的罪里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关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的心意，除掉我们的肉体，用你的大爱来充满我们，让你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能够早日的实现在你的身体的里面。主啊，我们知道你快来的日子近了，你要来迎娶你的心腹的日子近了，你来不是要迎娶一个纷争的不和的这样的心腹，你要来迎娶的心腹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无玷污的心腹，无皱纹的心腹，是一个合一的心腹，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心腹。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成为合一的障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顺服你，来成为一个器皿，让你把你的合一成就在你的身体的里面。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